太上感应篇六十，曼奇先生。风雨云窗教独贫，处如己子惜如真。一朝得地忘失德，千载人人骂负心。先生是长者的统称，传授道理学问，培养德行事业，全靠先生教育，因此不可怠慢先生。慢就是说话无礼貌，心中有轻视之意念。江佑老先生魏霞昌以教授学生为职业，有故人的儿子傅新12岁，母亲守寡，家境贫穷，没有彩礼读书。魏先生见傅新聪明伶俐，又怜惜家贫，就收他做弟子，与其他学生一起学习，不但不收学费，而且逢年过节还救济他家。傅新17岁进了官学，便有了傲容。霞昌还当他是弟子，不在意这些。傅新20岁登贤书，乘车拜客，路过先生大门时连看一眼都不肯。本处一绅士生日，宾朋满座，绅士以傅新系科目，让他坐首席，霞昌坐末席。傅新假装不知先生在此，谈笑自得，旁若无人。霞昌忍无可忍，批评道：你为什么怠慢老师到这种程度？傅新轻蔑地笑着说：过去我们是师生，今天在此分贵贱，你老应当怪自己不长进，不要再讲究老一套虚文了。众宾客都厌恶他太狂妄，拉着霞昌走了，这次聚会不欢而散。霞昌气愤成病，静下来一想，傅新不讲师生情义，无礼傲慢是不对的，但他说我不长进还有一定道理。病好之后，他发奋勤学，68岁考中进士。这时傅新已成进士，任平乐知县。霞昌连中数科，一举成名。时倭寇作乱，骚扰广浙一带，天子策问平倭寇策略，霞昌调对详细明白，钦点探花，授御史，前往巡视广东。平乐县正属广东，傅新以贪财残酷罪下狱，应由御史衙门定案。审讯时只是伏地叩首，一个字也不敢分辨。霞昌不计前世，仍然为傅新平了反，仅仅免去官职。后来霞昌升任礼部尚书，年80岁退休。皇帝作诗赞誉，生日这一天冠盖迎庭，傅新也来了，以弟子礼拜望先生，行礼很恭敬。有先前在某绅士家听傅新狂言的人大声说：过去是师生，今日分贵贱，尊官你何必行此大礼？傅新满脸流汗，急忙逃离庭席，终身被人看不起。杭州邹达自认为自己很聪明，轻视老师。在学校念书时， 经常拿一些难识难认的古字问先生。先生不能答，他就离开这些被他难住的先生。就这样，跟几个先生学，都先后离去。说先生的学问还不如他自己。长到40岁，还考不上进士，每天放荡于杭州西湖山水之间，游手好闲，不把科举当成一回事。朋友劝告他，他说：“我认为科举没什么意思。”邹达不学无术，终生仅仅是一个穷秀才。余杭赵昕曾为主考官，他在己酉年乡试阅卷时，到了深夜二更，偶然批阅一卷，见卷子起句就不满意，就将试卷人名抹去。忽然怪风骤起，窗户被风吹开，蜡烛也被风吹灭。赵公心中有点疑虑，就上床睡觉了，卷子在桌子上放着。早晨起来看昨天所抹去的名字，竟看不出抹去的痕迹，觉得很奇怪，因此把卷子放在所有卷子的末尾。这张卷子是淮安人许志和写的，赵非常想见一下许志和，但是许志和自认为自己的试卷一定能考中，就没有去拜谒赵考官。徐太师说，考场上各种奇异的事情常出现，分析原因必定是阴间的安排，推测许生之意不仅仅是他目无主考先生，也是鬼神从中报应，祖宗所辛苦积下的善福都被一笔抹去了。人偶然得志就任性胡为，这就绝不是能装在福禄的器具。人们都以为他是背师忘恩，我以为是辜负了先祖的恩泽。沈成有才华且博学，一位早有成就的人拿自己所做的诗文请教沈公，沈公看完不说诗文如何，只说这人正是好。这个人说，我拿诗文请教你，你称赞我的正事干什么？沈公说，我知你留心经济，哪会有闲心做出这样的诗文。这个人很失望，沈成只活了32岁就死了。